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好，感谢主今日能够同你哋大家一起分享神嘅说话。
我是用国语讲，然后哥牧师用粤语跟我翻译。
我会用粤语翻译。
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用广东话跟你们分享。
其实佢识讲广东话。
不是太厉害了。
也很厉害。
好，我们一起祷告。
一起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你自己的恩典。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你带领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殿中来敬拜你。
你带领我们来殿中敬拜。
这个时刻求主给我们一个安静的心，一个受教的耳朵。
这个时刻给我们安静的心，受教的耳。
让我们今天在敬拜当中我们遇见你。
叫我们在敬拜里面遇见你。
在你的话语当中被你来教导喂养。
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被教导喂养。
我们求求圣灵充满每一个人。
我们祈求圣灵充满每一个人。
让我们从今天的话语当中我们得到鼓励。
让我们从话语里面得到鼓励。
我们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祈祷。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在美国有一位叫做甘雅各博士的牧师Dr. James Kennedy。
在美国有一个叫 James Kennedy 的博士。
那甘雅各博士呢，在还没有当牧师之前，他是一位很出色的这个舞蹈的教练。
这个博士在他未成为博士之前，他是什么教练话？
舞蹈啊。
啊？
舞蹈，舞蹈。
跳舞的教练。
那有一天呢，他在一个电视台的节目当中，听到一个牧师发出一个令人深省的问题。
有一次咧，佢系喺记忆嘅问题啊。OK， 有一次佢喺个电视节目里边咧，发出一个咩问题话？
我未讲咧。
OK，sorry。
这个问题就是你打算在什么地方要度过永恒？
这个问题就系你谂住喺边个地方里边度过你永恒？
那听完了之后呢，甘雅各虽然可以把这个收音机把它关掉。
听完之后呢，就这个博士将收音机来到关掉。
但是这个问题却引起他许多的思考。
这个问题呢影响他很多的思考。
后来他信了耶稣并且进入神学院就读。
后来他信了耶稣进入了神学院里面读书。
那神学院毕业之后呢，他就开始牧会。
神学院毕业之后他就开始牧会。
在他牧会的头4个月当中，他的教会的人数不但没有增长，反而从原有的45个人呢，掉到最后剩下17个人。
咁喺佢毕业之后出嚟做嘢系咪？牧会嗰阵时系咪？
牧会
嗰阵时候咁人数咧就冇增加，反而系下跌。
对这个当时的年轻传道人来说，这个打击是非常的大。
对年轻嘅传道嚟讲，佢嘅打击好大。
那时候他对神的信心呢也跌到谷底。
对神的信心也都跌到谷底。
在那个时候刚好有人邀请他去主领一连10天的这个布道会。
咁呢有人嚟到喺嗰个时候有人邀请佢参加个10日嘅布道会。
他也暂时想离开这个伤心地，所以就答应了对方。
咁佢就暂时离开佢牧养緊嗰个教会，因为佢都系好伤心失意，咁就去咗个布道会主持个布道会。
当他抵达的时候，邀请他的牧师告诉他，他除了要讲道之外，更重要的是每一天呢都要住家的去做个人的布道。
咁佢去到嗰阵时候咧，那个牧师同佢讲，除咗你要做布道会之外咧，亦都要每日咧都要去做个人布道嘅工作。
他听了之后，心里面就感到很不自然。
佢听完之后咧，个心咧好唔自然。
因为他自己很清楚知道，他对个人布道呢，并不是那么有信心的。
因为咧，佢对个人布道其实系冇乜信心。
第一天当他跟在别人谈到的时候，他尝试去讲述福音。
第一日当他同人谈到的时候，他尝试讲出福音。
当他讲了半个小时都不能够带到这个福音的话题里面去。
讲了半个钟头都不能够带出那个 主题。
跟他在一起的牧师见到他口是笨错，就借过来帮他继续讲下去。
当那个牧师见到他不是讲得很好的时候，他就帮他继续讲，继续帮他个人报道传福音。
想不到还不到20分钟的时间呢，这位牧师就带领了对方信了主。
估不到呢20分钟之后呢，那个帮他那个牧师呢就带了个人信耶稣。
这下子呢也令到在场的甘雅各感到非常的惊讶。
因为这样的时候呢，令到这个 James Kennedy 的博士令到他觉得很惊讶。
一连10天啊，甘雅各牧师就亲眼见到那位牧师一个接一个的带领，前前后后带领了54个人信了主。
啊，咁喺呢十日裏邊咧，James Kennedy 就跟住另外呢個牧師咧，喺十日裏邊咧就帶咗54个人信耶穌。
啊，布道會之後呢，甘雅哥就回到他的教會。
啊，布道會之後咧，這個博士咧就翻到去自己教會嘅裏邊。
啊，從那時候開始，他就將他在十天裡面所學習的付諸於行動。
啊，咁佢咧就將佢所學嘅咧喺嗰十日所學嘅咧喺佢自己教會裏邊咧嚟到應用。
啊，結果也看到同樣的果效。
啊，結果咧亦都係同樣嘅果效。
於是呢，他就開始展開個人的布道。
啊，然後咧佢就開始展開佢個人嘅布道。
10个、20个、100个，接二連三的信了主。
啊，跟住咧就倍增嘅10个、100个，啊，咁樣嚟到去倍增信耶穌。
這件事情之後呢，他才恍然大悟。
啊，当咁多人信耶稣嘅时候，佢恍然大悟。
他说：我上了3年的神学课程，仍然不懂得去传福音。
佢突然间醒悟过嚟，原来读咗3年嘅神学，竟然唔识传福音。
啊，直到有一位懂得传福音的人，他亲自带领我上门布道，我才有信心啊自己去传。
要一个有经验传福音嘅人带住我，我先识得点传福音。
在9年之内，他教会的会友从10几个人一下增长到2500多人。
啊，喺个9年嘅里边，啊，佢教会10几个人增长到1000几人。
啊，足足有150倍的增长。
啊，150倍嘅增长。
在他以后的日子里面呢，人数还是持续不断的增长。
啊，咁喺跟住嘅日子里边咧，佢哋都系继续增长教会。
甘雅各牧师因着那一次传福音的醒悟，他经历到福音的大能。
咁James Kennedy 博士就係咁樣經歷到福音嘅大能。
最後，他不單自己去傳，他還親自帶領，還有訓練信徒一起去傳。
咁佢唔單止傳福音，更加係訓練人去傳福音。
嗱，我相信大家對這位甘雅各牧師可能會感到很陌生。
啊，可能大家對於呢個嘅 James Kennedy 博士覺得好陌生。
但是有聽過這個三福的人，就一定曉得他是誰。
啊，如果你讀過三福咧，可能你知道佢係邊個。
啊，这位甘雅各牧师呢，就是三福传福音的创办人。
啊，James Kennedy 就是三福的创办人。
我相信在圣经的所有的教导里面呢，没有一个教导会比传福音的教导来得更加的重要。
嗯。喺教导里边咧，佢系全方面嘅教导咧，系比其他教导更加重要。
啊，那我们今天透过这个经文里面，我们一起来思想。保罗是带着什么样的态度来传福音的？
OK， 咁喺以下落嚟嘅时间咧，让我哋嚟睇下咧，保罗咧系用一个咩态度嚟传福音？
先，那我们来看第一点。
啊，大家一齐睇第一点。
啊，传福音要有很强烈的欠债感。
要有很强烈嘅欠债感。
啊，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罗马书第一章，
一齐读罗马书第一章
14到15节啊，
14到15节。
我们请Samuel 牧师一起来读啊。
哦 ，OK， 你读不读？你都读啊 ？OK， 好啊，我哋一齐读罗马书1章14到17节。14到15节，我一齐读1、2、3。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
呀，经文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就提到，无论是希腊人。话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了他们的债。
啊，喺14节嗰度讲到咧，系无论系乜嘢人咧，佢都系欠咗佢哋嘅债。
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有提到4种不同的对象。
啊，喺经文里边佢提到四个唔同嘅对象。
啊，就是希腊人、话外人、聪明人和愚拙人。
啊，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
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四种的对象呢，已经把全世界所有的人呢，都包括在里面。
呢四种人是包括世界上，即系代表咗世界上所有嘅人。
啊，他最主要是在强调，他所传的福音呢，已经超越了一切的文化，还有在语言上的区别。
所以佢强调福音是跨越所有嘅文化同埋言语嘅区别。
啊，他对所有的人呢，都欠了他们的债。
佢对所有人都欠咗佢哋嘅债。
啊，在这里保罗为什么说他是一个欠债的人呢？
啊，点解保罗话佢系欠债嘅人呢？
他在什么时候欠了他们的债？
他几时欠他们的债呢？
啊，保罗是不是以前呢，在外面到处跟人家借了很多的钱啊？
啊，保罗是不是问他们借了很多钱呢？
然后他没有能力把钱偿还给他们呢？
但是又还不到钱呢？
啊，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
啊，如果我们熟读保罗的生平，我们就可以知道。
如果我们稍读保罗的生平，我们就知道。
啊，保罗是神呢，是特别 从犹太人中间被呼召出来，专门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者。
保罗在犹太人中间被神呼召了做福音的使者。
啊，这个传福音的责任呢，已经交托了给他。
这个传福音的责任已经交托给他。
啊，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更多前书九章那里啊看得出来。
啊，这个呢可以在罗马书前九章里边看得出来。
啊，我把它打在荧幕上，就在更多前书九章十六到十七节啊。
哦 ，OK， 好，咁我哋一齐睇睇经文。
啊，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
好，一齐读一读，一二三，我传福音越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不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
在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圣灵把这个传福音的责任呢交托了给保罗。
这个很清楚讲到圣灵将福音的责任托付给保罗。
这就是他向所有外邦人所欠的债。
就是他同所有外邦人所欠的债。
保罗说，无论是希腊人、外邦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
嗯，十四节嗰度讲，无论希腊、化外、聪明、愚拙人都系欠佢哋嘅债。
啊，在这里保罗没有说知识分子，我比较熟悉哈。知识分子。
啊，知识分子没，佢唔系话知识分子就点样话？
我比较熟悉。
所以 okay,
所以我只是向知识分子传福音。
哈哈，佢唔系话净系向知识分子传福音。
保罗也没有说我比较笨，所以我只向比较笨的人传福音。
啊，亦都唔系话我保罗唔系话自己好蠢，所以同蠢嘅人传福音。
保罗说这些人我都欠了他们的债。
啊，佢话所有人咧都欠咗佢嘅债。
换句话说，只要是人，他就需要福音。
啊，只要系人就需要福音。
只要是人，他就是我们关怀的对象。
只要系人就系我哋关顾嘅对象。
只要是人，耶稣就能够拯救。
只要系人，耶稣就能够拯救。
只要是人，耶稣的福音就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
啊，只要是人，耶稣就可以解决他的问题。
这样的信念呢，应该是常常在我们的思想里面。
这个信念呢，应该是常常在我们的思想里面。
弟兄姐妹，你害怕知识分子吗？
弟兄姐妹，你怕不怕知识分子呢？
你害怕向那些受过高深教育的人传福音吗？
你向过这些高深受教育的人传福音吗？
你害怕的原因可能有两个。
你害怕的原因可能有两个。
第一个是你自己装备的不够。
啊，第一可能我哋自己装备得唔够。
所以你怕他们。
所以我哋怕佢哋。
第二个是你爱得不够，所以怕他们。
第二系我哋爱得唔够，所以我哋怕佢哋。
为什么什么样的人保罗都敢跟他们传呢？
点解保罗系有呢个胆量同佢哋传福音呢？咩人都敢呢？
因为保罗知道，
因为保罗知道
福音不是他自己个人发明的。
啊，福音唔系佢系嚟由佢自己而嚟嘅。
福音乃是神的托付，神不愿一个人沉沦，但愿人人都悔改得救。
福音是神的托付，是神的大能，是已经托付了保罗来去传。
很多时候是我们限制了神的作为。
什么？
我们限制神的作为。
哦，有时候我们限制了神的作为。
我们只是做限制性的传。
我们限制性的传福音。
我们只是向那些看起来比较容易相信的人传。
我们同那些似乎会相信的人传福音。
那些比较难相信的人，比较麻烦的人，我们就把他们放在一旁。
那些比较难传福音的人，我们就放在一旁，我们就不传。
我们传福音应该是全方位的。
我们传福音应该是全方位的。
不管是有文化没有文化。
无论是有文化没文化。
聪明人愚拙人。
聪明人愚拙人。
都可以得救，
都可以得救。
保罗说，
保罗话，
我都欠了他们的债，
我都欠咗佢哋嘅债。
你们可以想一下，一个欠债的人，他的心情会是怎么样的呢？
你哋可以想象一下，一个欠债嘅人系点样嘅呢？
我想他的心情一定是很沉重的。
我相信佢嘅心情一定好沉重。
他一定会想尽办法，尽他最大的努力，把这个债务给还清。
佢一定要想尽办法将佢哋嘅债嚟还清。
我们来看保罗接下去是怎么说的。
我们来要看看保罗是怎么讲。
我们看十五节。
我们看第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
一起读十五节。一二三。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
保罗说他情愿尽他的力量。
保罗说他情愿尽他的力量。
在保罗的思想里面呢，他心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愿望。
在保罗的思想里面，他有一个很强烈的愿望，
就是可以到罗马去向他们还这个福音的债。
就是去到罗马里边还福音的债。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对福音的热心还有委身。
在这里看到保罗对福音的热心和委身。
是在他情愿尽他的力量去做。
看到他是尽量尽他的能力去做。
对保罗来说呢，所有的事情呢都不是放在第一优先的次序。
其他的东西都不是放在优先的次序。
所有的事情呢都可以放慢一步去做。
所有东西都可以慢。
最重要的是传福音。
最重要的是传福音。
保罗说他是一个欠债的人。
保罗说他是一个欠债的人。
一个欠债的人呢一定会常以为亏欠。
一个欠债的人一定会。
常以为亏欠。
常以为亏损 亏欠。
心里面一定会感到很不安。
心里面一定觉得很不安。
欠债给人的感觉总是很不舒服的。
欠债的感觉是很不舒服。
保罗就是因为有这种强烈的欠债感。
保罗就是有这种强烈的欠债感。
所以他一定要把债务还清，这样他才会感到舒服。
所以他尝试尽快地将这个欠债来还清，所以才觉得舒服。
弟兄姊妹，我们在传福音的事情上，
弟兄姊妹，我们在传福音的事情上，
我们是否也有像保罗那一种的欠债感？
我们有没有好像保罗那种欠债感呢？
我们看自己呢，像是一个欠债的人呢？
我们看自己是不是一个欠债的人呢？
还是看自己像是一个有钱人呢？
还是我们觉得自己是一个有钱人呢？
是别人在欠我们的债，自己借得很满足呢？还是借得别人？
还是觉得我们很满足呢？
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有感到亏欠吗？
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有没有觉得亏欠？
如果有的话，我相信你就会像保罗所说的一样。
如果你有那种亏欠感的时候，你就会好像保罗一样。
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
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
聪明人、愚拙人，
聪明人、愚拙人，
我都欠了他们的债，
我都欠了他们的债。
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
所以尽我们的力量将福音传给他们。
好，现在让我们看第二点。
让我们一起看第二点。
传福音是不以福音为耻。
传福音不以福音为耻。
这也是六节的上半节。
十六节上半节。
在这里保罗提到，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这节金句他讲到，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
在原文圣经里面呢，有两个同样的连接词是没有被翻译出来的。
英文呢？原文。在原文里面有两个字是没有翻译出来的。
这两个连接词啊，
连接词，
因为这个字哈，
是因为那个字，
所以十六节的上半节应该被翻译成什么呢？
所以应该是怎样翻译呢？
因为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因为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个在中文圣经里面没有，是希腊文的原本的翻译，应该是这样。
第一个因为呢，是解释十五节保罗为什么这么渴望要向罗马人传福音的原因。
那个第一个因为呢，是讲紧第十五节，点解保罗呢，是咁热心嘅要传福音。
原因是他不以福音为耻。
因为佢唔以福音为耻。
第二个因为呢，是解释保罗为什么不以福音为耻。
第二个因为呢，是解释点解佢唔以福音为耻。
原因是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因为呢个福音本系神嘅大能。
总而言之，我不以福音为耻。
总言之，我不以福音为耻。
一方面是反映出保罗那一种的对信仰的坚决的态度。
这个反映出保罗对什么
坚决的态度。
坚决的态度。
他会继续的先讲他被受托的福音。
他会讲这个，就是将这个受托的福音讲出来的。
另外一方面呢，在先讲这个福音的过程里面呢，难免会受到别人的羞辱。
在这个传福音的过程里面会受到羞辱，
因为世人呢都是与神为敌的。
因为世人都是与神为敌。
对保罗传福音的那个时代呢？
对保罗传福音的时代，
那时候刚好是受到罗马帝国的统治。
当时受到罗马帝国的统治。
罗马是当时世界的首都。
罗马是当时世界的首都，
也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亦都是政治文化的中心。
相比之下呢，保罗所先讲福音的内容呢？
相比之下，保罗先讲福音的内容，
就是钉 十字架的耶稣，
就是钉十字架的耶稣。
而当时的十字架在人看来却是一个很羞辱的刑罚，
十字架的钉十字架当时很羞辱的刑罚，
因为只有犯罪的人才会被钉十字架，
因为只有被犯罪的人才被钉十字架。
在这种情况之下，先讲耶稣的福音难免会受到很大的羞辱，
所以如果我们说即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就是一个很大的羞辱，讲他都是一个很大的羞辱。
不管人怎么说，也不管人怎么看，
不要理人怎么看，也不要理人怎么讲，
人看为可耻的好，羞辱的也好，
人觉得可耻或者羞辱都好，
保罗还是这样说，我不以福音为耻，
保罗都说我不以福音为耻。
今天我觉得许多的基督徒要向人传福音，
今天我觉得当我们同人传福音的时候，
第一个要突破的障碍就是羞耻，
第一个要突破的就是羞耻。
为什么我们传福音会感到很羞耻呢？
为什么我们觉得传福音很羞耻呢？
我相信有很不同的理由，
我相信有很多不同的理由，
其中一个理由是我们怕被对方拒绝，
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很怕对方拒绝，
如果对方拒绝我们所传的福音，我们就会没有面子，
如果人家拒绝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没面
子。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的心情是很矛盾的，
所以我们传福音有时候是很矛盾的，传福音的时候的心情
我们很想去传，但同时又感到很害怕，
我们很想去传，但我们却很害怕，
我们害怕对方拒绝我们，
我们很怕人家拒绝我们，
不接受我们或者是嘲笑我们，
不接受，不单止是还嘲笑我们。
我记得我很久以前第一次参加这个三福的训练之后呢，
好久之前许牧师参加三福训练之后，
那我第一次打电话跟对方预约这个探访时，对方这个时间的时候呢，
当第一次他打电话邀约探访的时候，
那我的心情总是七上八下的，
他的心情就很忐忑。
我在打电话过去的时候，你们猜我的心是怎么想的？
你估下当时牧师怎么想呢？当他打电话的时候，
我会对自己说，他
跟自己说，
最好对方不在家，最好对方不在家，
最好人家不在家啦，最好人家不在家啦。
如果真的那一天对方不在家的时候，我就会说感谢主。
当人家说不得闲啦，不在家的时候，听不到电话，他就感谢主啦，可以说。
这是我当时对传福音的感受。
就是他当时对传福音的感受。
感谢主，这种羞耻的感谢，在以后的传福音过程当中呢，神就帮我慢慢的就克服了过来。
感谢主，这个羞耻的感觉，这种感觉呢，慢慢在传福音里面呢，随着年日呢，神将它拿走。
我们对传福音的态度应该是很正面的。
我们对传福音的态度应该很正面的。
一个人越认识福音的内容，
一个人越认识福音的内容，
他就越不会感到羞耻，
他就越不会感到羞耻。
因为他知道也只有福音，
他知道只有福音
才能够拯救人脱离神的愤怒，
才能够脱离神的愤怒，
免受地狱的痛苦，
免受地狱的痛苦。
就有一个不信神的人，
有一个不信神的人，
有一天呢，他就遇到一个基督徒，
他有一天遇见一个基督徒，
他就对这个基督徒说，
他跟这个基督徒说，
我知道你一定不是真的相信你的圣经，
我知道你一定不是真的信耶稣。
这个基督徒就回答说怎么说呢？
为什么呢？
他就说，因为你这么多年来到我的店买东西。
因为你这么多年来我的店头买东西。
我们又是常常见面。
我们又经常见面。
但是你却从来没有给我传过福音。
但是你从来没有跟我传福音。
那个人接着下去说。
跟着说。
你信不信真的有一个地狱？
你相不相信真的有一个地狱？
是不为不信的人预备的呢？
是为不信的人预备的。
基督徒说，是我是相信的。
基督徒说 他是信的。
那个人又继续问他。
跟着那个非基督徒继续问他。
你也知道除非我信耶稣。
除了信耶稣之外。
不然的话我一定也会到地狱去。
如果不是就要落地狱。
是不是？
是不是？
基督徒回答说。
基督徒回答 是。
那个人最后对他说。
那个人最后跟他说。
我现在知道你不是真的相信圣经。
我现在知道你不是真的相信圣经。
如果你真的相信，那你一定是一个没有爱心的基督徒。
如果你是真的相信，你就是一个没爱心基督徒。
因为你每一天从我面前经过。
因为你每一天从我面前经过。
什么话你都对我说。
什么都跟我说。
就是不告诉我。
就是不讲给我听，
也不严重的警告我有关地狱的事，
也都不严重的警告我关于地狱的事情。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听到这个故事之后，
听到这个故事之后，
你会不会对传福音的态度有所改变呢？
你会不会对传福音的态度有所改变呢？
盼望我们也能够像保罗所说的一样，
盼望我们都可以好像保罗所讲一样，
我不以福音为耻，
我不以福音为耻。
好，现在我们看最后一点，
让我们看最后一点，
要认识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认识福音本来是神的大能。
我们一起读十六跟十七节，
我们一起读十六到到第十七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列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保罗说他不以福音为耻之后呢，接着就说到，
保罗他说不以福音为耻之后呢，就讲到，
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因为福音本是神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保罗之所以不以福音为耻，
保罗之因点解佢唔以福音为耻，
是因为他认识到福音的真正的性质，
因为佢认识到福音真正的性质，
就是福音是神拯救的大能，
就是福音是神拯救的大能。
大能这个字呢，在原文希腊文叫做 dynamo。
大能在希腊文那个字叫做 dynamo。
它是这个 dynamite 的这个同个字根哈。
是同英文 dynamite 是同个字根。
dynamite 就是炸药的意思。
dynamite 就是炸药。
当保罗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当保罗说福音是神的大能。
意思就是说这福音好像有炸药一般的威力。
就是讲到福音原来是有炸药一样的威力。
它能够产生巨大的能量，
它能够产生极大的能量，
将人刚硬的心粉碎，然后完全的改变过来，
将人刚硬的心粉碎，并且将人来到拯救。
一个传福音的人首先应该要知道的，就是明白你所传的耶稣有到底有多大。
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就要明白这个福音的能力，这个力量有几大。
如果你什么都懂，就不懂了自己所传的耶稣，那简直是一个悲剧。
如果你是什么都识，但是不识传福音呢，这个实在是一个悲剧。
你认识了耶稣有多大，你一定能够把福音的工作做得更好。
你认识这个耶稣有几大有几多，就是同你传福音有几有力是成一个正比。
如果我们本身对福音的内容都模糊不清，
如果我们本身对福音的内容都不清楚，
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福音传给别人呢？
我们怎么传福音呢？
我以前曾经跟一个慕道很多年的人传过福音。
我曾经同一个慕道很久的朋友传福音。
那有一次我就很好奇地问他。
有一次我很好奇地问他。
那你的太太跟孩子们都已经信了主。
为什么你整家人都信了耶稣？
为什么你现在还没有相信呢？
为什么你还不信呢？
他是也是很坦白地告诉我。
他都是很坦白地说。
他认识很多基督徒的朋友，
他认识很多基督徒的朋友，
而这些基督徒的朋友呢，无论在言语行为上都表现出不像是一个基督徒。
他认识很多基督徒呢，他的行为啊、态度各方面都不同，他的都好像不是一个基督徒这样。
他说他虽然不是一个基督徒，
他说他虽然不是一个信徒，
但是他觉得他的行为比他们更好，
但他觉得他自己的行为标准各方面都比信徒更加好。
他的意思是，如果基督徒都是这样的话，那我为什么还要相信呢？
他说如果基督徒都是这样的时候，我有什么需要随你去相信呢？
我相信他讲的话都是事实，
我相信他讲的也都是事实。
为什么一个信了耶稣的人，
为什么一个信耶稣的人
在生活中的见证会比不上一个非基督徒呢？
在生活上的见证为什么比一个不是相信神的人是更加好呢？
难道我们所信的耶稣没有能力改变我们吗？
难道我们信的耶稣是没有能力改变我们吗？
有一个不信耶稣的商人，
有一个不信耶稣的商人，
他开了一间制造这个肥皂的工厂，反感 去一个番茄工厂。
哦，去一个番茄的工厂。
他虽然听过福音，但是对福音却是藐视和轻看。
他虽然听过福音，但是他却是藐视这个，即不听信耶稣，藐视这个福音。
也常常说这个讽刺的话。
亦都成日讲一些讽刺的说话。
有一天呢，他在路上遇见一个牧师。
有一天他在路上遇见牧师。
他们一边走就一边谈。
他们一边行一边讲。
这一次呢，他又是带着这个讽刺的语气对牧师说。
他就带着一个带有讽刺的语气跟这个牧师讲。
他说基督教所传的福音没有能力。
他说基督教所讲的福音没有能力。
一点都没有用。
一点都没用。
他又挑战牧师说。
他挑战牧师。
你看这个世界上的人仍然在作恶犯罪。
你看这个世界上的人在犯罪。
而且罪恶是越来越多。
而且罪恶越来越多。
怎么见证你说的福音是大有能力的呢？
咁点解你讲的福音是大有能力呢？
这个牧师就没有立刻回答他的话。
这个牧师没有即刻的回答他。
他们又继续的往前走。
他们又继续往前走。
走到不远呢，就看到有一群的小孩子在那里玩耍。
再行的时候见到一班小孩子在那里玩。
你可以看到每个小孩子身上都是很肮脏的。
亦都见到这班小孩子是玩到很污糟。
而且全身呢都是充满了这个泥浆。
全身都充满泥浆。
牧师呢就指着他们对那个商人说。
牧师呢就用小朋友来做比喻。
我说你卖的肥皂呢一点用处都没有。
他说先生啊，你工厂卖那些番碱呢一点用处都没有。
你看这些孩子们啊身上还是那么肮脏。
你看这些细佬他们全身污糟邋遢。
那个人马上就很生气，就跟牧师争辩说。
那个人就很生气，他跟那个牧师说。
不是我的肥皂没有用啊，而是他们没有拿来用而已。
他说不是我的番碱梦，是他们不买来用。
牧师随即回答他说。
牧师跟住就讲。
你说的对。
他说你讲得啱。
福音也是如此。
福音都是这样。
不是福音不能，而是人不用。
不是福音有问题，是人不用那个福音。
或者是不肯接受而已。
或者不愿意接受。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有很多的信徒。
所以就是说今天为什么有这么多信徒。
为什么信主信了很久。
为什么信耶稣信了很久。
在生活中呢却是软弱无能。
在生活里面呢却是很软弱。
没有见证呢。
没有见证呢。
这并不是我们所传的福音有问题。
这个不是我们传的福音有问题。
而是你没有好好的拿出来使用而已。
而是我们没有将那个福音是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使用。
如果你要怪就怪自己，不要怪耶稣。
如果你要怪的时候就要怪自己。
那保罗说完了福音是神的大能之后，接着他就说道。
当保罗他讲完福音是神的大能之后就讲到。
这福音能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然后他就讲到福音是先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这句话呢说明了这个得救的先后次序。
这个讲到得救的先后次序。
犹太人在先，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先是犹太人，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而出。
后是希腊人。
后是希腊人。
希腊人是代表所有的外邦人。
希腊人是代表所有的外邦人。
在这里呢，先后指的是时间的次序。
这个是先后是讲时间的次序。
而不是指哪一个比较重要，哪一个比较不重要。
不是讲哪个紧要一点，哪个没那么紧要。
保罗指出这个现在福音临到全人类。保罗指出。
保罗指出这个福音 是对全人类讲的。
是包括世界上所有的人。
是包括世界上所有的人。
在先在后并不重要。
在哪个先哪个后都不是最重要。
是否能有机会，是否能够得救才重要。
是不是能够去得救才是最重要。
外邦人呢虽然在后，但同样有机会。仍然可以蒙恩得救。
外邦人在后呢依然可以得救。
那就是好消息。
那个就是得救救之后就是好消息。
保罗为了解释这个福音之所以能够成为神拯救的大能。
保罗为了怎样来解释福音是神的大能。
所以接下来他在十七节就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所以他在十七节就作了进一步的解释。
福音之所以能够成为神拯救的大能，是因为神的意站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
因为呢圣经里讲到，因为神的意呢在这个福音里面显明出来。
神的意在这里是指神的拯救行动。
神的意就是神的解释就是神的拯救行动。
整句话的意思是福音是神拯救的大能。
整句说话就是讲紧拯救是神的大能。
因为是因为神的拯救行动正在这福音显明出来。
因为这个福音的拯救行动在神的大能里面显明出来。
也就是说神借着福音的宣讲来施行拯救。
就是神藉着再来
来福音的先讲。
福音先讲。
来施行拯救。
来施行拯救。
而这个拯救呢是给那些相信的人。
给那些先相信的人。
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可以白白的称义了。
凡是相信耶稣的人就可以白白称义。
这就是我们所了解的因信称义的真理。
就是我们那个因信称义的道理。
我们要注意每一次当保罗提到神的义的时候。
所以当保罗每一次提到神的义。
其中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
其中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
都是跟信心有很大的关联。
都是跟信心有很大的关联。
圣经那里讲的本以信以至以信呢就是在强调这一点。
十七节那里讲到本于信以至于信就是强调这一点。
接受福音的方法很简单。
接受福音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本以信以至以信。
就是本于信以至于信。
意思就是说由信心开始由信心完成。
开始的时候以信心开始亦都是以信心完结完成。
从头到尾都是信心。
从头到尾都是信心。
人只要肯信神就要救他。
人只要
相信肯信。神就是
拯救。
拯救是。
神人只要什么
肯信。
肯信。人只要肯信神就可以拯救。
不必依靠其他的方法。
不必依靠其他的方法。
保罗为了加强他所说的信心，
保罗为了加强他所讲的信心，
他最后呢，他还特别引用这个旧约圣经哈巴谷书的一段经文，
他特别引用哈巴谷书一个经文，
义人必因信得生，
义人必因信得生，
得生呢就是指得永生的意思，
得生就是得永生的意思，
原来人因为只要相信福音，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
原来人只要接受耶稣基督，
人就可以因此得永生，
人就可以因此得永生，
就是那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
弟兄姊妹，这么好的消息，
弟兄姊妹一个这么好的消息，
你有没有告诉给别人知道呢？
我们有没有告诉别人知道呢？
在这里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在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究竟一次带领人信主是在多久以前的事？
最后一次我们带人信耶稣是多久之前呢？
有些人可能是常常带领人信主。
有些人 有时候我们是时常带人信耶稣。
有些人呢可能是从来没有人带领人信主。
有时候有些人呢是从来没有带过人信主。
有些人带领人信主可能是很多年以前的事。
有时候是很久之前以后的之前的事。
请问你是属于哪一种呢？
请问你是属于哪一种呢？
有位年轻人。
有位年轻人。
他也是一名很冷淡的基督徒。
他是一个很懒惰的基督徒。
但是他悔改重生之后呢？
但是他悔改重生之后呢？
他就把自己奉献给神了。
他也都将自己奉献给神。
没有想到神的旨意是很难预测的。
没想到神的旨意是很难预计的。
这个年轻人呢还不到为主工作，只是做了一个月就得了这个重病。
OK。咁呢个弟兄呢就为主嚟到去发热心啦，之后一个月呢就得到重病。
在他临终之前呢他就很伤心地对他的朋友说。
喺佢喺患重病嘅里边呢佢就好伤心咁同佢啲朋友讲。
他说我的年龄将要完毕。
佢话我个生命都就嚟要完结。
我就快要死了。
我就嚟死啦！
我现在不怕死，
而家我唔怕死，
因为主耶稣呢已经救赎了我。
因为主耶稣已经救赎咗我。
当我站在主面前的时候，
当我企喺耶稣嘅面前嘅时候，
主说我是得救了。
主话我已经得救，
但系我有带什么去给他的呢？
我又带啲乜嘢去俾主耶稣呢？
我说我的手是空的。
我说我是两手空空。
我怎么能够空手去见我的主呢？
我怎么可以空手两手空空的见主耶稣呢？
后来这件事情给一位牧师知道了。
后来这件事情被牧师知道。
这位牧师就非常的感动。
这个牧师就很感动。
就把这个事情的经过就写了一首的诗。
就将这个的感动写了一首的诗歌。
这首诗歌名字叫做岂可空手回天家。
那首歌就是岂可空手回天家。
等一下我们会唱这首诗歌。
等一下我们会一起唱。
130多年以来，这首诗歌唤起了许多冷淡退后的基督徒。
这百几年来，这首诗歌一路的激励很多基督徒。
再一次的站起来出去传福音。
再一次的来站起来传福音。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如果主就今天接我们回去。
如果神今天接我们回天家。
你有什么要带给他的呢？
我们有什么是带给主耶稣呢？
你有没有救过一个灵魂呢？
我们有没有来到去拯救一个灵魂呢？
所以趁着我们还有今天。
所以趁着我们还有今天。
我们不要再拖延了。
我们不要再拖延。
我们赶快去抢救灵魂吧。
我们赶快去来到传福音。
但愿我们的一生都能够像保罗所说的。
让我们的一生都好像保罗那么讲。
我们一起来读哈。
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都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我也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好，好，好，我们一起祈祷。救主怜悯我们，让福音的种子在我们生命里面发芽。主要是因为我们在地上边有好多荆棘的事情都挤住我们，叫到我们没办法生长。无论是我们一切为着生活的思虑繁琐或者是我们自己个人的挣扎，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突破。有时候我们为你发热心，但是好快这个热心却是冷却。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将这些荆棘来到挪开，叫我们在主面前可以成为五倍、十倍、一百倍的生命，叫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充满着福音的能力，充满着热诚的时候，叫我们能够去燃点起身边的人，叫我们能够去切实的帮助我们身边的人成为主的门徒，你都将这个福音来到传开去。神啊，今天我们在保罗的身上学会了不以福音为耻，亦都学会福音是神的大能，是能够拯救我们自己的生命，亦都能够拯救别人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求主怜悯我们。神啊，是啊，我们带着一个的痛悔的灵在你面前承认，我们过往在主的面前是没有好好的来到去跟随你，但今天我们愿意重新让这个方的大能在我们里面来发动，让更多人来去信耶稣。我们多谢主，祈祷奉耶稣的名，
阿们。